今天是继续学习佛说开觉自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十二讲，先复习一下上次讲的上边那一段的这个两句话，就是也是这个修行的一个核心的意思。整个这个经讲的都是这个意思，只是用的话不一样。比如说这个经一开头第一句话就佛就说了，说你得用三性去看这个世界，你这才叫这个真正的修行。然后一直在讲这个核心的意思，讲到上一段呢，他这个话就变成了这样两句话，我读一下啊。犹如是故，当知时中能所信解二法和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啊，永远是要分两大份的，就是我有一个能分别的心，还有一个我所分别出来的内容。就是说我现在我在想，我肯定有一个能够思考的心，然后我正在想的那个内容就是所，一个能分别的心，一个所分别的法，永远是有这二法。佛说呀，你这个修行的时候呢，你要把这二法呀合合起来，他们的关系是什么呢？是离能无所，非不有故。就是说这个里头的这个能啊，一定是有的。为什么？说如果没有这个能，你那个所就出不来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并不存在一个能分别的心的话呀，你现在能够想到的说出来的什么，就是这些你就不可能有能想能说能思维能分别，就没有所分别出来的这些法了。离能无所，没有能的话就不会有所，非不有故，就是说一定是不是不有，就是说一定得有一个能分别的心，你现在才在这儿能够听，能够看，能够想，能够学习。所以这第一步是讲什么呢？实际上就讲了一个说唯能无所，就是唯识无境，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上实际上真正存在的真实存在的只有我们这个能分别的心，而没有我们这个心所分别出来的一切法，不管是你看到的颜色，你听到的声音，你身体的感觉，还有你根据这五种直觉用意识分别出来的一切法，你认为这个是这个，那个是那个，这个有那个没有，所有分别都是在你脑子里的，那个所分别出来的法都不存在。但是呢，你这个正在分别的心是真实存在的，这是唯能无所，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唯有能分别的心是真实存在的。这个你因为你离能无所，你没有这个心，你就连不能想不能看，就是你什么都没有了，就没有所分别了。非不有故，就是说这个能一定是有的。所以呢，这第一句就是告诉我们说，你修行的时候呢，先要修什么呀？唯能无所，就是说这个世界上真实存在的只有我这个能分别的心，我这个心中所分别出来的一切法都是不存在的，唯能无所，也叫唯识无境。这个世界上就只有心，只有识，万法唯有识，三界唯有心，只有我这个心识是真实存在的。当然其他众生的心识也是存在的，但是你不知道，其他众生的心对你来说就变成锁了，唯有你这个能分别的心是真实存在的，这是唯识，唯有你这个心识是存在的。无所无境，就是你这个心所对的一切境界，不管是看到的颜色，身体的感觉，这个意识的分别，你这个心外一切法，你心所对的境，你心所感知到的一切境界，全是你的主观感觉，全部是客观存在的。实际上唯有心没有境，所以叫唯识无境。这是佛说的第一步，告诉你说心一定存在，境一定不存在，唯能无所，唯识无境，这是第一步啊。这是佛说的这个事实，就是这个世界呢就是唯能无所，唯识无境。 下边他说的是两句话，是你怎么看这个世界，怎么做官，两步。第一步，佛说诸菩萨摩诃萨先于能信解识想如是而观，就是说第一步啊，你先对这个能信解的识，哎，我们说了能信解的心识是真是有的，是存在的，对这个能信解的识呢，但是呢你这个能信解的心自己看不到自己，你只能在你的意识里头想这个证件，就是说能信解的识是确实有的，你会先产生这么一个想法，先对这个能信解识的这个想法呢如实而观，就是说如实就是说真实是什么样就怎么样看，哎，能信解的实是真实存在的，这个想法呢我先如实观，我先升起这么一个想法，就是唯有实，三界唯心万法唯实，哎，先对唯有实升起一个。注意啊，下边第二步啊，只有实，那没有什么呀，次复于二十想亦如实观，哎，次就是第二步呢，你先想说唯有实，然后第二步佛说你于二十想，说这个唯有识这一个识啊，哪出来的二识啊，就是你只要有一个能信解的识，能分别的识，你同时一定升起一个所分别的法，所分别的想，所以呢就会出现二识想，就是能信解识所信解识，因为现在说的是那个识，就是前边说色，现在说识，心法精神存在，精神存在呢你一定是认为我真的有一个能分别的识，这是真存在的，这个真实存在的识一升起的时候，它一定正在分别一个所分别的识，就是说这个有一个这个就是真实存在的识，哎，这就是你所分别出来的识，次复于二十想，这样的话呢有一个真实存在的识，有一个你所分别出来的识，所分别出来的识实际上不是识，是你一个想法，哎，一共有两识想，哎，一个能一个所，两个识实际上都是想法，因为你看不到你能分别的识。亦如是观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先说这个世界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识，这是第一步确定了，然后第二步呢你说我用这个能分别的识所分别出来的一切，不管是精神存在实想还是物质存在，什么全都是什么呀，不存在的，唯能无所，这个时候呢还要前进一步，就是说我现在说的是唯能无所，但是你认为有的是能，没有的是所，这样是一个有一个无，你这个时候是第一步是观唯识无境啊，先把这个所分别的一切法都空掉，次复于二十想亦如是观的时候什么呀，次复于二十想就是说你现在呢有一个真实存在的识，还有一个你认为真实存在的实是存在的想法，这个想也要舍去，因为你真实存在的是现在正在分别的那个实，但是你看不到，你所分别出来的是说我有一个真实存在的实，这是你在脑子里的所想出来的一个想法，所分别出来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虽然它指的是那个真实存在的识，但是它本身不是那个真实存在的识，这样就变成了二识想，就是有一个真的有一个假的，你复于二识想亦如是观，怎么如是观呢，你就说我真实的能分别的心是存在，但是我现在感知不到，我现在说出来的这个说我有一个能信解的识，这个识呢还是一个想法，这个识也要空掉，因为这个识我为什么要说三界唯心呢，我是为了用唯识无境唯能无所的这个唯有的心识来空它的对面的，就是它 所分别出来的一切法是空这个心的对境，说只有心存在，心外无法。你用这个唯识想空掉你的心识之外的一切法之后，什么物质啊、精神啊、什么这个五蕴啊、十八界啊都空掉之后，你这个唯三界唯心的这个唯识想啊就没有用了。你把这个唯识想也空掉，因为这个唯识想它还是你的所分别。前边这个道理佛已经讲得很细了，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总结出来说，如是观已，基于一切时悉无所得，你就把这个梦中的一切精神存在都就空掉了。我再精炼的概括一下这两步啊。第一步，你先想唯识无境，就是说实际上只有心识真实存在的，你自己想的时候，你就可以想只有我现在我能确切的，就是我的这个能分别的心是存在的，我这个心分别出来的一切法都是不存在的，唯识无境，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次复于二识想，就是我现在说的这个能分别的识还是一个我所分别出来的想法，还是一个概念，不是那个真实存在的，真实存在的我感知不到。哎，这样的话呢等于有二识想，就是说我有一个真实存在但是我认识不到的识，那个真实存在我现在认识到的说出来的正在想的这个说我有一颗真心，这个话又是一个假的识。哎，这两个二识想，这二识想呢我也要把那个所想出来的那个三界唯心的那个唯识想这个概念要空掉，这个想法要空掉。这样的话呢我把唯识想也空了，唯识无境的境也空了，第一步实际上是只空那个境，第二步是空这个唯识想，这样的话呢能所双亡，就把梦中的一切法一切精神存在全空掉了，就达到了观自在菩萨在心经教给我们的，就是说无智亦无得。哎，我也不想，智是你在这思维嘛。哎，你不思维了，无智自然也无得，你也不会说什么唯识无境啊三界唯心啊你都不会有了。哎，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能所双亡，你就正道就从梦中醒来了，就照见五蕴皆空，就成初地菩萨了，这就正到了初地，这就是佛说开觉自性，就是说开觉就是开悟，你就真正从这个六道轮回的生死长梦当中开悟了，醒来了，觉醒了，你就成圣者了，就不是梦中凡夫了。所以呢如是观已，基于一切时悉无所得，就能所双亡，正到空性了，这就是开悟，真正的开悟，佛说的开悟。好，再用简单的话概括一下啊。第一步，你先修唯识无境，如果你还认为物质客观存在，如果你看见这个桌子还是觉得说这怎么可能没有啊，我都看到了，这个时候你就修第一步，唯有你能分别的心，没有你心分别出来的所分别出来的一切法，先修唯识无境，等着你把这个心外一切法都确确实实能够空掉了。为什么空？为怎么个道理？别人跟你问问题你都能圆满的回答，别人跟你辩论你都这个能够说得很清楚，没有人能够辩论过你，得到圣解了，这个时候你对这个三界唯心唯识无境就没有疑惑了，你就不用想了。哎，把境空掉之后，这是第一步啊，唯识无境，把境空掉之后，佛说第二步啊，你这个唯识想实际上还是一个所分别出来的境，你要把这个唯识想也放弃，也如实观，就是我想到的这个唯识也是想法，也是梦中法，也是不存在的，你把这个唯识想也空掉，如实观已，你就证到了空性。这个费点这个口舌实际上呢，这是全部佛法的一个最重要的观法，最重要的核心，就是怎么从梦中醒来，怎么觉悟，哎，怎么开悟，怎么这个转凡成圣，怎么证到初地，这是我们梦中凡夫最重要的 这个叫修行。也就是说我们梦中凡夫三大一大僧期间，不管是闻思修是怎么修，目的全是为了这一下，全是为了这个开悟，全是为了这个正道五蕴皆空，全是为了这个能所双亡，无智亦无得，亦无所得故，究竟涅槃。哎，都是为了这个，全部凡夫的修行都是为了最后这个观想。所以呢，这个叫开觉，或者叫开悟，或者叫正空性，这一步，这也是我们梦中凡夫这个梦寐以求啊最重要的，反复就是围着这个的，所有的一切修行一切学习都是为了最后达到这一步。好，我们明白这个之后呢，下边我们就开始看佛教给我们怎么观法啊，怎么修行。哎，下边都是一些具体的修行，下边是修什么呢？是修这个四无量心，就是慈悲喜舍。我们看佛怎么教啊，我们来练习练习。复次，须菩提，菩萨摩诃萨于色法中，佛这个所有的整个这个经啊，每一个观法都分两步，先空最难空的物质叫色法，再空比较好空的精神叫运法。哎，就是不是叫实法。哎，实运，哎，实法心实，就是精神存在。这个修这个慈悲喜舍呢，先修慈法。这个什么叫慈法呢？就是这个与乐，与就是给予别人快乐。哎，这叫修慈法，就是助人为乐，帮助别人。我们看怎么修慈法啊？佛说，菩萨摩诃萨于色法中，就是你看到整个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物质世界啊，有很多人，有很多这个东西，应当了知有五种相修行此法。就是你修这个与乐，帮助别人，给别人快乐的时候啊，有五个步骤。我们来看哪五个步骤啊，何等为五。一，摄受正法慈。记住这个慈是与乐，给别人快乐。第一个，你怎么给别人快乐呢？你摄受正法，摄受，摄就是抓，摄就是拎，抓起来，受就是你接受，看明白了，听懂了，哎，完全能够接受，完全就是你懂了这个正法了，摄受正法。说我摄受正法怎么就会给别人快乐呢？他这儿指的是你摄受正法之后呢，你也让别人摄受正法，哎，这就叫娱乐。你摄受正法，你比如说现在我们看群里有的师兄就说，哎，我听终于听明白佛说的意思了，高兴得不得了，我能看懂经了，我能读经了，哎，我读经再不是像原来广读我不知道什么意思，现在我一读就知道佛说的什么意思了，非常高兴，这就叫法喜，这就叫自己获得了这个法喜，获得了快乐。你有了这个摄受正法乐之后呢，你就知道怎么修慈法了，就是你自己有了法乐，你就知道怎么给别人法乐了，是不是啊？如果你自己都看不懂在那犯愁，你怎么能让别人快乐呢？摄受正法慈的意思就是说，你学佛法呀，看懂佛法了，得到法喜了，你把这个法喜呢，哎，给予别人，这就叫摄受正法慈，让别人也摄受正法。哎，你听懂了，跟别人一讨论，哎，别人说我不懂，你给他一讲，哎，他说我也明白了，也得到法喜，也高兴，这不就是摄受正法慈吗？哎，就是因为听懂正法得到的快乐。哎，你自己实际上你自己也是度众生是吧？你也是个众生，哎，这也叫慈，给自己快乐，然后呢给别人快乐，都叫这个快，给人快乐是吧？摄受正法慈。第二个，先意思就是说，你要想修慈法呀，这就要求高了，这不是小乘那个啊，慈法我给他点钱，给他一碗饭，他也高兴，那也叫慈，那是低级的世间的慈。哎，因为这个四无量心呐，不是光佛教修，外道都修。哎，慈悲喜舍四无量心都修。 这个修的最好的就是那个第六层天的天主，叫他华自在天，也就是那个魔王，他就是修四无量心最后升到第六层天的。但是我们修佛法的呢，就不能修那个跟佛法没关系的那个词，那样的话你最高也就是做个魔王，是这个欲界功德最大，生活最舒服，吃喝玩乐，那有什么用啊？没有用，是吧？所以佛说的这个，说你佛弟子你要想修此法，跟那个世间人不一样，第一个先修什么呀？摄受正法词，你先得听懂正法，得到法喜，这叫大乘菩萨修行此法。前边不是说了吗？菩萨摩诃萨，应该这样，按这五个步骤修行此法。第一个，你先得听懂正法，这样的话呢，自己得到法喜，是与自己快乐，然后你再这个告诉别人，别人也得到法喜，是与别人快乐，这就叫摄受正法词。看第二个啊，说我看懂佛经之后给别人讲，然后干什么呢？摄受世间诸乐词，第一个是核心最重要的。你懂了佛法之后啊，后边的这个修行啊，都就是在这个正见正法的指导下的修行了，就你懂佛法之后，你不可能不按佛法来思维，所以后边都是正法的了。你还要就是说广这个，不能广给别人讲经，你还得干什么呢？摄受世间诸乐词，就是世间诸乐。世间诸乐有什么呀？吃喝玩乐，是吧？你比如说他这个吃的不好，你给他这个就是解决吃饭问题，这就叫世间诸乐。他有病，你这个有病不是啊，有病是后边拔苦，现在是与乐。这个就是说世间诸乐，世间有很多世间人认为快乐的东西，你呢也要这个摄受，就是也要拿出这个来与这个来给予别人。当然第一个是给予自己了，你自己如果连饭也没得吃，那你就等于没摄受世间诸乐，是不是啊？然后呢你也帮助别人摄受世间诸乐，就是说你懂了正法之后啊，对于世间诸乐你也呢帮助别人。第三个，摄受出世圣妙乐词，说这个世间人认为快乐的东西你给予他们，但是你给予他们世间快乐的这个目的啊，不是仅仅给予世间快乐，因为你第一个有摄受正法，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快乐，只有从梦中醒来才能够彻底解决一切度一切苦，舍去一切烦恼痛苦灾难，才能够真正解决这个痛苦的问题。所以呢你是在正法指导下，然后呢你看这个人呢，摄受世间诸乐，你给他这个世间的快乐，他这个目的是把他引导到出世间快乐。所以第三个呢，就是你还要摄受出世圣妙乐。出世圣妙乐是什么乐呢？就是我们修行大乘佛法呀，因为我们大乘佛法能让我们从梦中醒来，能够出离这个六道轮回的长梦，这叫出世。这样的大乘佛法，修行这样的这个能把人从梦中唤醒的大乘佛法，它会有殊胜的这个微妙的快乐。比如说就像第一个摄受正法乐，说我学大乘佛法，我看懂佛经了，我知道怎么从梦中醒来了，那个法喜，这就是出世圣妙乐。那个在世间的人体会不到这个，世间的人整天就在那为那个钱呐、为那个车呀、为那个房子呀在那犯愁，那点那就世间快乐，它不是这个跟出世没有关系。这个出世圣妙乐是指的所有能让你从梦中这个醒来，这样的修行给你带来的殊胜的法喜、殊胜的快乐。这样的快乐呢，你自己要得到，然后呢得到之后也让别人得到，这就叫慈，与人快乐。第四个慈，这个就是升级了，就是说前边呢分了三个具体的内容，到第四步呢，就是你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娱乐，就是 除了这三个最主要的，所有的这个就是你现在就学得很好了，就是要与众生一切乐，哎，就是永远是那个叫乐于助人，永远是帮助别人修这个心，哎，你修这个心时间长了，你就不会再升起那个说我怎么害别人，怎么就哎，他是对治那个害人的心的，这就修成习惯。这个词就是概括一切此法，不管大大小小，这个所有的，哎，这个就是修成，就是你这个人呐，就是一个慈心，哎，没有相反的这个作意了，这就修成了慈。你再继续修，修修第五步就是大慈。说这大慈跟这个前边慈有什么区别啊？大慈就是最大的慈，到顶的慈，到家了，再没有这么大的了。什么呀？就是从梦中醒来。你从梦中一醒来，照见五蕴空，已没有梦。这个时候你面前呢，梦没了，不是空。我们做梦都有这个经验，你在梦里头很着急，结果梦一醒，梦没了，你面前什么呀？自然出现真实境界。当然了，我们从那个昨天晚上梦中醒来，那个梦是假的，那个你醒了之后看到的，你躺在床上，这也不是真实的，这是生死长梦。我们从这个生死长梦醒来的时候，这个五蕴这个梦中世界整个消失的时候呢，你面前就出现真实世界，那是真正的真实世界。是什么呀？你就看到所有众生的心，大家都重合在一起，所有众生的心，你就看吧，哎，父亲的、母亲的、朋友的、这个同事、同学，哎，他们的心你都看得清清楚楚。说看到心之后怎么样呢？你自然生起大悲心，因为你从梦中醒来了，一看大家还以为梦是真实的，还在梦里头着急上火了，这个时候你自然生起大悲心，哎呀，他们太傻了，他们瞎着急根本没用，梦里头你在那瞎着急干什么呀？赶紧化身千百亿入他们的梦去干什么呀？把他们也教他们佛法，教他们怎么开悟，怎么从梦中醒来，让他们也从梦中醒来，也得到大慈，也得到大快乐。所以大慈是什么呀？是实证空性之后的菩提菩萨化身千百亿入众生的梦去唤醒他们，这个你娱乐的能力啊就非常大了，哎，因为你神通变化，你应以何身得度，你可以化什么身这个去度他，你可以度多少人呢、啊、这个力量就非常大了，这叫大慈。你在梦里头就这一个肉身在这慈慈慈，你能有多大慈啊？是不是啊？哎，你能有多大能力啊？你到这个看着所有众生心入他们的梦去度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化身千百亿，那个就是大慈了，哎，就是实证的真正与众生乐，真正唤醒众生的那个功德非常大的这种初地以上菩萨的慈，这叫大慈。好，实际上后边呢，佛这个整个啊慈悲喜舍呀、啊，还有其他的什么六度啊，都是这个五个步骤。我们把这个第一个讲细一点呢，你后边就容易这个理解了。好，我们过一遍啊。佛说你要修四无量心，为什么叫无量心呢？就是这个慈法与乐呀，你修的时候呢，因为一开始没这么修过嘛，第一开始你先修好修的，好修的谁啊？你父母家人是吧？我对父母我给予他们快乐，哎，就是摄受正法乐呀，摄受世间乐呀，出世间乐呀，哎，你就修啊，父母家人，然后再扩大到同事同学，然后再扩大到这个周围的人，然后再扩大到全世界，然后再扩大到六道里的众生，哎，度畜生，度恶鬼，什么无量众生，把这个娱乐扩大到无量众生，这就叫四无量心，就是第一个慈无量心，就这样修。但是呢，注意这个佛说的这个内容啊，跟外道说的那个内容是不一样的。佛这个是真正能够把众生给众生真正的快乐的，最后能把他从梦中唤醒，让他证到真实，让他这个转凡成圣，称为初地菩萨，这是多大的快乐呀？是不是啊？那个证到初地那个地叫极欢喜地，就是无始以来在梦里啊，这个 烦恼啊，痛苦啊，这个发愁啊，终于有一天照见五蕴皆空了，突然发现原来根本没有这个世界，根本没有这些烦恼痛苦，都是梦。哎，这一醒，然后赶紧去唤醒这个其他众生的时候，你想那还不是极欢喜啊。哎，就是叫，所以叫极欢喜地，高兴得不得了。佛教给我们的就是这种真正的娱乐，所以第一个要摄受正法，你先得听懂佛说的这个大乘佛法，你才能给别人讲这个说怎么从梦中醒来，人别人才能最后证到大慈，就是从这个梦中醒来真正证成初地。这是修行此法。好，我们来学第二段。第二段，第一段是在色法中，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待这个面前的这个所谓物质世界的时候，男女老少山河大地，哎，在这个当中你怎么修呢？你这么修，像摄受正法就是色即是空，哎，摄受世间乐就是你用物质来帮助别人，所以一直到最后证到这个从梦中醒来。我们看第二段呢，是须菩提，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就是你看物质世界的时候啊，你是用这五个步骤修行娱乐，你看这个精神存在，哎，识是梦中的精神存在，然后梦中的精神存在呢有三个作用，受想行这合起来就是梦中的精神存在跟它的作用，识是本体，后边是用，前边三个是用。这个精神存在呢跟修那个色法对待面前这个物质世界修法呢也是这样修。怎么修呢？菩萨摩诃萨于实法中，哎，你在修这个说梦中有没有精神存在啊，在修这个问题的时候，应当了知有五种相，修行此法何等为五？一，摄受正法词。怎么摄受正法？说梦里头有没有实法呀？我知道梦里头没有实法，梦里头没有众生，梦里头没有六道，梦里头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就是梦里头没有精神存在，不但没有，第一个是空物质存在，第二个是空精神存在，梦里头什么都没有。所以呢，摄受正法词就是说你知道梦中无人，哎，没有六道轮回的众生，没有友情。说那友情在哪儿？在梦外，梦外的那个心是友情的本体，哎，这就叫摄受正法词。哎，你知道梦里头没人没众生，你知道之后呢，你再给别人讲，别人也听懂了，哎，得到法喜，这就叫摄受正法词。哎，把正法给予别人。第二个，摄受世间诸乐词。哎，精神上也是这样，人们关于这个心理学这个什么精神就是抑郁症什么很多在精神方面发生的问题，哎，你呢给他们快乐，给他们这个解决这些问题，给他们快乐，这就叫摄受世间诸乐。摄受出世间圣妙乐，那就是说你用佛法来这个给大家精神快乐，就是出世间用这个大乘佛法，哎，小乘佛法不行，小乘佛法最后他也是从梦中醒不来，他也是在梦里头，认为梦里头有涅槃，梦里头有生死，那个就是叫做出世间，实际上不是真正的出世间。哎，所以你这个摄受出世间圣妙乐，一定是菩萨修这个成佛法的，修这个大乘佛法的，才是摄受出世间圣妙乐，就是在修行出世间法的时候得到的快乐。第四个词就是除了上边三个主要的之外，包括一切词，就是只要能给众生快乐的机会，你都可以给众生。哎，就是把这个词普遍化，大到无量，哎，给所有人所有的方面，你都这个就修行这个与人助人为乐的习气吧。这样你积累积累这个种子，达到一定程度，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你就成了大慈的初地菩萨了，你的威力就大了。好，下边看第二个，这个慈悲喜舍的悲。复次，须菩提，菩萨摩诃萨于色法中，还是看待面前这个物质世界，应当了知有五种相，修行悲法。什么叫悲法呢？是拔苦，就是帮助别人去除痛苦，拔苦，拔掉拔除他的痛苦，帮助别人解决困难。哎，修行这个何等为五？说哪五步来修行这个帮助别人解决困难呢？第一步叫无取着悲， 就是帮助你，咱们先说帮助自己来解决困难吧。我们现在就有很多困难是吧，钱不够，这个快乐不够，困难多，烦恼多，哎。啊，这不是快乐了，这是烦恼多，痛苦多，灾难多是吧，啊，身上有病。怎么办呢？佛说你修怎么拔这个苦，悲是拔苦啊，怎么拔这个苦，佛说你修无取着悲，就是无取着拔苦。无取着怎么能拔苦呢？就是说面前是梦，没有人，没有物，没有众生，没有病，没有灾难，没有烦恼，你不要去里头取烦恼，无取着，无可取，哎，一切皆空，用这样的正见来拔苦。有人说这个，我说没病他是真的疼啊，疼也是空，你要用正见去熏习，哎，说他真的疼那也是假的疼，他是梦中的疼，不是真的疼，真的就是没有病，没有人，没梦中就是没有法，说这样修不管用啊，这就是你修行少。你看那些人家不识字的老太太，人家就是我们说过啊，北京这个城南一个法师，周围一大堆老居士，全是，不是全是了，就是大部分都是那个得了癌症晚期没有救的，哎，没有办法的，去找法师。这个法师很简单，就带着他们念佛，一心一意的念佛，哎，然后他还带着他们去帮助别人念佛，帮助别人助念，就这样天天念佛一句佛号啊，就竟然有很多，就至少在他身边的那些都是什么呀，癌症消失，全是活了，这个癌症消失之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有，而且这个活得很好。也就是说你用佛法这个来修行啊，他真的能够拔苦，真的能够去病。你现在说我念了两句佛还没，我现在经都学了，我这个还是疼，还没拔，就是你还是念的少，还是这个学的少，正见种子熏习的少，邪见种子，你认为有病有疼有众生的那个邪见熏的那个种子力量太大，你那个正见种子不能把它压下去，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有病就得疼，这种邪见种子啊，它就升起疼。实际上并不是说存在众生，存在病，存在疼，是你原来邪见多，邪见力量大，你就跟这个，就你现在跟那个别人对话的时候这个态度，你就是认为说这人就是有这病，就是真实存在，真的疼，你这个邪见力量这么大，你认为他真的疼，那当然他就真的疼了，哎，完全取决你有什么记忆做什么梦，哎，什么众业先报，你什么记忆强做什么梦，哎，那些把这个癌症念没了的这个老居士们就是什么呀，虽然原来邪见不少，但是现在呢他要命了，哎，着急了，什么都放下了，什么都顾不上了，一心一意的念佛，结果呢把前生的那个念佛的种子，行善的种子，学佛的种子，前生修行的种子都给激活了，结果善业报起来了，那恶业报就起不来了，哎，只有心，只有记忆，没有别的，就是一个记忆的跟这个正见跟邪见记忆的斗争，看谁力量大，真的是没有人，没有病，没有疼，没有灾难，没有痛苦，哎，所有你认为有的都是你认为有，你非说他有，那他就对你来说他就是有，哎，对人家那念佛老太太解决问题呢，那就是没有。所以第一个拔苦啊，怎么拔，佛说无取着，你就认为面前全是空，全是梦，根本就没有可取的人，可取的烦恼，可取的痛苦，哎，真的没有。要先把这个正见想通树立起来，然后反复的去重复这个正见，你才能够把这个正见的，就是前生修行的这个善根种子啊，才能够激活，哎，第一个啊，这是原理，无取着悲，第一个都是基础，最重要的就是说你要想修悲法，哎，第一个就是核心的最重要的，你就从这下手，后边呢都是跟着来的， 如果你没有第一个，你没有这个五蕴皆空，心经你都看不懂，你这就是修行困难了。说你刚才不是说那个老居士们不识字，他们都能把癌症念没吗？是，你想他得下多大决心？哎，他医生告诉他了，说你就只能活仨月，只能活六个月。你说他还顾得上别的吗？而且那个病非常严重，都是从医院里头赶出来的。说你这个甭在医院住着了，没有用了。哎，你还不如回家这个准备准备。医生就是说你打什么都没用了，哎，都是那样赶出来的，然后呢就是逼到死路了，那才一心念佛，才把这个前生的这个善根种子才激活。所以第一个呀，你先得有正见，哎，无取着备。你如果像我们现在，我们能看懂佛经，那比那个念佛老太太应该是这个心力啊就大得多了。因为他实际上还是执着有人有病真的疼，他还是在那个基础上完全靠一句佛号把前生的这个善根种子激活。你想他那前生的善根得多大多深才能够激活，哎，所以那些能够把这个癌症念没有的老居士啊，那绝对是前生修行有很深厚的基础，他才能够念成这样。哎，如果是一个半信半疑不大信佛的人，他念啊，那就是说善根差的人呐，啊，那可能能改善一些，但是能够彻底解决是很困难的。像我们要是能看懂佛经啊，应该是善根就相当深厚，你能够学懂唯识，能够学懂这个这么深的经的话，应该前生是有很长时间很大量的这个大乘修行。所以呢，你搞清楚正见，用正见来加强思维，应该是比那些老太太应该效果要好得多。因为你跟这个，你懂了佛说的意思，你跟佛想的这个思想一致，这叫心心相应。哎，那些念佛老太太她心不相应，她只是佛号相应，你想她多困难。好，我们看第二步啊，说我知道了，面前五蕴皆空，没有可取的东西，没有病，没有人，哎，我天天念心经念金刚经，我天天学这个大中乐藏是吧，我各种大乘的经我正见熏习，哎，这就叫无取着备，他就可以拔苦，哎，自己的别人的都可以拔。有了这个正见基础之后呢，第二个备叫和合备，就是说你有痛苦的时候啊，你想这都是因缘和合，哎，这个不是真的，哎，和合就是不是真的，没自信，哎，没本身。用这个思想呢也能拔苦。哎，你比如说碰到这个叫对头了吧，哎，仇人什么这个，反正就是跟自己不和的人，哎，你就知道这就是前生呢做梦的时候跟他有过节，这一生呢谁也看谁不顺眼，哎，和和呗，我呢哎让着他点，躲着他点，是不是啊，你不和和不就不背了吗，哎，就是用这个因缘即合了背啊，我就不让这个因缘即合是吧，哎，他骂我就骂，骂就是还债啊，我躲着他点，和和背。第三个呢离散背，就是这个你不愿意那个离散的，他离散了，比如说亲人呢，离别了，亲人呢早走了，离散呗。那这说怎么想呢？你还是想他不就是前生？你比如说我跟这个人的姻缘，就是几年，就是十几年，这个姻缘前生造的这姻缘没有了，没有了，他就要离散的。想明白这个道理，也能拔苦。尤其是我们学唯识的，又知道梦中无人无众生无什么东西都没有，哎，那你跟他的那个因缘是怎么着他呢？就是在前生你认为有人的时候，那个梦里头，哎，你留下了那个邪见记忆，认为有人啊，我喜欢他啊，这生呢不能在一块儿，离散了是吧，哎，现在你懂唯识，你就知道根本就没有人，没有这回事，你前生是胡思乱想上当了，你自找苦吃是吧，这生你还接着找苦吃啊， 哎，实际上只有一颗心，哪有人呢？哎，离散那是个假象。哎，前生你跟他在梦里头，这个不错，哎，你喜欢他，这一生呢，你但是呢，缘分尽了，哎，尽了离散，离散就离散，用佛法这个来拔苦，也可以拔自己的，也可以拔别人的。第四个就是前三个专门重点的修行，修的熟练了，就可以运用到一切事物上，一切时间，永远是第一个是慈是娱乐，第二个是拔苦，看到人有困难，看到自己有困难，有办法拔出痛苦，哎，就是普遍化了，整个梦中都可以练习这个拔苦了，哎，越来越熟练，最后你的这个整个正见种子的熏习达到了全部记忆的 10% 的时候，就是一成，哎，十分之一的时候，你就从梦中醒来，就证到了大悲。什么叫大悲？就是你的拔苦的能力非常的大。哎，为什么这个观音叫大慈大悲？哎，大悲观音。那你现在你也悲，你也能这个帮助别人一点，你那个力量太小，是不是啊？你到这个初地菩萨一从梦中醒来，你那儿自己的悲彻底没有了，是吧？哎，你帮助别人的能力，拔苦的能力也一下增大。初地菩萨可以在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的范围内化身千百亿度众生。一个三千大千世界里头有多少个这个小世界？就是我们这个地球啊，40亿个。你想，你这个拔苦能力一下增加多大，是不是啊？所以观音是八地菩萨，是这个十地菩萨，现在是一生补处，你想他那个范围就不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了，是不是啊？那就是无数三千大千世界了，那就叫大悲，圣者叫大悲，这就是实证空性，实证这个转凡成圣，成圣者，成初地菩萨的悲，哎，这就达到凡夫修行，就达到这一步。佛现在讲的是告诉我们梦中的凡夫怎么修行，是这五个步骤。一到大悲就成初地，那就是你就见了那个佛了，哎，见了佛心了，你就能参加那个叫报身法会了，就不是梦中是化佛，是吧？化身佛，我们梦中人看到的化身佛，这个你从梦中醒来了，那就是参加报身法会，就佛就不用跟那个凡夫说了，梦中的人就讲到你怎么从梦中醒来，怎么开悟。开悟之后呢，佛给这个地上菩萨呀，那就是另一种法会，另一种语言，不用这个跟我们梦中的人说了。好，下边啊，这个悲，前一个呢是看着东西，哎，看着物质怎么修，下边是呢对这个梦中的精神存在怎么修。须菩提，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菩萨摩诃萨于十法中，哎，十就是梦中的那个心识，梦中的精神存在，哎，一般众生执着都是把这个五蕴的这个识定义成灵魂，哎，实际上梦中没有这个精神。菩萨摩诃萨于十法中应当了知有五种相，修行悲法，哎，修行这个拔苦的方法，就是认为这个十法简单说就是他认为梦中有精神存在，有人有我有众生有寿者啊，这个这很烦恼，是吧？然后呢，对于这个梦中精神存在应该怎么修行悲法，五个步骤，何等威武。一，无取着悲，就是说你认为梦中有人，我跟他这个不高兴了高兴了，全都是没有，无取着，梦中没有人没有众生，哎，修这个空观，这样呢你就能拔苦，你就不那么痛苦了。第二个和悲，就是说你跟谁碰到一块就烦恼，哎，见了他就发愁，这样的和悲，哎，怎么办呢？你就是还是用唯识无净，还是用这个大乘空观来，没有人没有众生，哎，没有和。第三个离散悲也是这样，没有离散，没有人，都是用空观。所以这个第一个呀，第一个步骤是下手处，这是基础，这是正见，是基础。后边那都是某一方面某一方面，就是各个情况不同了，哎。前三个 修好了之后，随后就普遍化，就是梦中一切，一切苦都能把，一切烦恼，一切这个什么碰到灾难啊、痛苦啊，都用这个无取着悲去拔，就是能够越来修的范围越大，看得越广，这样的话最后一步就会达到大悲，就从梦中醒来了，就成出地了。好，修第三个啊，慈悲喜舍的喜。复次，须菩提，菩萨摩诃萨于色法中应当了知有五种相修行喜法。先说什么叫喜法，喜法就是随喜法。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众生，比如说我又与人为乐，我又愿意帮助别人，有时候我们众生还会有痛苦，还会有什么痛苦啊？嫉妒，就是我也修得不错，别人也修得不错，看见别人修得比自己好啊，心里头不高兴，这是人一个很顽固的臭毛病。所以呢，要修行喜法，就是随喜一切众生，随喜一切这个，别人好我随喜，一看别人做得好，一看别人解决困难了，一看别人这个达到新的这个高度了，替他高兴，自己呢也随喜，我以后也要那么做，这叫喜法，随喜，这样你烦恼就少了，你看不得别人好，那你没办法，那你自找烦恼，是不是啊？修行喜法是对治这个嫉妒。何等为五？那五个步骤呢？第一个，正法清净不坏随喜，摄受喜。你摄受就是你拿到，你要拿到一个什么这个随喜的方法呢？正法清净不坏随喜，就是正法清净，我学到正法了，学到正法不坏，就是你读懂了佛经啊，你有了这个正见记忆啊，它就永远是你不管你以后这个见到佛法，你一读，你就能升起那个正见，这个正见是不坏的。这当然也包括说你自己老熏习正见，然后越来这个正见越这个好，也包括帮助别人获得正见，帮助别人这个正法清净，别人这个讲法讲得好，随喜，高兴，我以后也要达到这个，就是也要像他这样，也要这个达到他这个境界，随喜舍受喜，就是不嫉妒别人，别人做得好，我呢替他高兴，这个我有榜样了，我知道我也应该努力方向了，我知道我可以这么做，是吧？随喜高兴。二，世间诸乐不坏，随喜摄受喜。一，注意这个里头的这个世间诸乐呀，跟那个不学佛的人就不一样了，因为你是在正法清净不坏的基础上修这个世间乐的，就是说你比如说你吃饭啊，吃饭高兴也是一乐吧，你有了前边正法的这个基础啊，你吃饭的时候就会修什么呀，就会修这个如梦观，这是梦中吃饭，虽然还是吃饭是世间乐，但是你呢坐着如梦观来吃饭，来做这个世间的这个诸乐呢，你同时熏的都是正法清净，都是这个真正的修行。所以呢，第一个是基础，后边呢都是在第一个基础上的，但是表现形式上呢是世间诸乐，它是这个就别的不学佛的人也有这个快乐，你呢也在这个吃饭，也在这个就是世间乐吧，是这样，并不是说没有佛法的世间乐，那不是五个步骤了，五个步骤是第一个步骤是你先有了正法清净，第二个是在这个基础上，你所有就是世间快乐的这些事情呢，都要在正法清净的基础上，所以它呢也不坏，也要随喜，自己做得好也可以随喜自己啊，别人做得好就随喜别人，一直达到说我特别恨的一个人，特别看不顺眼的一个人，但是人家做得好也是什么呀，随喜，这样你慢慢烦恼就越来越少。第三个是出世妙乐不坏随喜， 这个就是什么呢？跟前边那个不一样了，不是吃饭了，它是出世妙乐，就是你修行出世大乘佛法的那种得到的快乐。哎，比如说修大乘定啊，这个持大乘戒啊，哎，包括学大乘法，包括学大乘法，凡是一切使你能够从梦中醒来，能够这个证到初地，得到这个出世快乐，出世的快乐的，全随喜，哎，就是也随喜别人。这是三个主要的，然后呢就普遍化，就是梦中一切法都随喜，哎，只要是这个看到好的事情吧，好的这个人好的事儿都随喜，哎，普遍化达到无量喜。最后呢这个正见的种子积累越来越多，最后终有一天你一定能够证到五蕴皆空，得到大喜，哎，正欢喜极欢喜地。须菩提，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对于梦中的精神存在也这样看。怎么看呢？菩萨摩诃萨于十法中应当了知有五种相修习习法，这是五个步骤，何等为五？第一，正法清净不坏，随喜摄受喜。什么叫正法清净呢？就是这不是十法吗？就是梦中没有人，没有我，没有众生，没有寿者，修这个空人，哎，空这个精神存在。修这个空精神存在的大乘佛法的时候呢，你熏习了正见的种子，这个种子永远不坏，哎，自己随喜，自己随喜别人。怎么自己随喜自己啊？像那个回向就是一种随喜。哎，我刚才我读这段经啊，特别高兴，我理解的这个对了，哎，特别欢喜，得到法喜了，哎，我在呢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这不就是扩大你这个法喜的这个功德的这个就是扩大你的功德吗？这也是随喜，自己随喜，然后别人呢，哎，读得好，讲得好，这个理解得好，讨论起来大家都高兴，哎，随喜别人的功德，正法清净。第二个呢，世间诸乐也随喜，哎，我们说的清楚了，形式上是世间乐，实际上呢是在第一个正法清净的基础上，就是做如梦观的基础上来随喜世间乐，实际上还是修行，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呢是出世妙乐不坏，随喜摄受喜，就是第一看起来是世间诸乐的，你同时做如梦观去修行，看起来就是像出家的师父啊什么，哎，他就是那个修大乘佛法，持大乘戒，做了一个大乘的事儿吧，哎，比如说受菩萨戒啊什么，哎，一看这个师兄们受了这个大乘菩萨戒，成菩萨了，哎，不坏随喜。最后普遍化，对一切众生的成功进步快乐都随喜，最后必然证到初地大喜。最后一个慈悲喜舍，最后是舍。复次，须菩提，菩萨摩诃萨于色法中应当了知有五种相修行舍法。什么是舍法呢？就是前边你看慈与乐，哎，你也很高兴，拔苦，哎，帮助了别人解决困难，你也很高兴，随喜你也很高兴，把前边得到的这个功德快乐也舍掉，哎，清净心，这阶段更高级了，是吧？就是，哎，我这个帮助别人了，我并不认为说我帮助别人了，我有功德在那儿，反正洋洋得意吧，把这种这个洋洋得意也舍掉，就是前边得到的这个前三个得到的这些执着，实际上还是一种执着，是吧？哎，也舍掉，我应该帮的，哎，帮了这正是。这应该帮的，原来我无始梦中我欠他的哈，我现在还债，哎，没什么可这个表扬的，哎，不知道功德，拔苦，我应该帮助这个，把他原来的都帮助过我，是吧？我现在也是还债的，随喜也是，我原来嫉妒别人什么，给自己弄了很多烦恼，我现在改正错误，哎，这个，就是。不是什么功德，不是什么这个不值得我在这洋洋得意，哎，把这些喜都舍去，把前边这个这些得到的想法呢也舍去，就是心达到 完全清净的状态。好，我们看这个怎么修这个舍啊，何等为五。第一步，捐除诸不正见及诸杂染舍。你也可以把这个舍呢放在最前边，咱们汉语的习惯是动词放在最前边，宾语放在后边，这个范文是动词放最后。第一个，你先舍什么呢？捐除诸不正见，先舍邪见。说什么是邪见啊？只要你认为梦中有东西都是邪见，你不管你认为有什么东西，有人有男女了，有什么都是邪见。捐除诸不正见，那就是什么呀？这个学习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梦中全是空，什么修这个空见是吧？修空见跟前边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前边说正法清净，什么这个摄受正法，那不就是同时就是捐出不正见吗？是不是？你说无人无我无众生，这叫捐出不正见，同时它就是摄受正法，是不是？所以这个正法跟去除邪见是划等号的，正法就是去除邪见，就是正见。捐除诸不正见还是正法清净。哎，注意啊，捐除诸，他这说的是捐除诸不正见及诸杂染。这个先说捐除不正见啊，怎么舍呀？就是舍那个邪见嘛。哎，只要起邪见、起烦恼、起这个不正见，全给它扔掉，这就是舍。所以说来说去，慈悲喜舍修的是一个东西，什么呀？学习正法，得到正见，去除邪见，就这一件事儿。说怎么还有这个积诸杂染呢？这个杂染是指的杂染种子，因为你捐除了这个不正见的，你去扔掉邪见了，你批判邪见了，它就会留下记忆，它就把那个原来邪见的那个杂染种子呢，就换成清净种子了。所以它，这就是说，捐除不正见是现行。你自然就把那个关于这个不正见的那个种子呢就换了，哎，就换了，换成正见了，这就是诸杂染，哎，诸一切杂染种子，你就去除一个邪见，哎，你就换了，去除邪见的这个现行就叫正见，正见一留下记忆，就把原来那个杂染种子给舍掉了，这是第一步，还是学习正法。第二步，远离一切过失，捐出诸杂染。哎，第一个是正见，这是核心，这是关键，这是这个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得正见，去除这个不正见。然后呢，不重要的远离一切过失，哎，不重要的这个过失也要这个去除，也要舍。哎，正叫现行跟种子都舍。嗯，这就是范围扩大了。你还没得正见，你当然你就顾不上一切过失，因为你没正见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什么是过失，你就觉得你我还挺不错，我没多少过失是吧？可是你一学正见呢，发现呢你梦中所有的都是过失，因为什么？你都是建筑在梦中有东西取东西这个基础上的，都是过失。所以你先得到核心正见之后呢，再把这个正见扩大到一切过失上，哎，都可以舍了。然后第三个，舍聚一切功德，捐出诸杂染舍，这又高一个层次了。哎，前头是去过失，然后你去过失呢，你就哎，我进步了，我这个受了菩萨戒了，我什么哎，我有功德。慢慢的呢，修这个去过失，去过失多了呢，你舍聚的一切功德呀，也舍掉。就是你要是执着说我功德越来越大，这还是执着梦里有东西啊，你执着这个梦里有东西是过失，你执着我去除的这个修行的功德大，实际上你还是认为梦里有东西。哎，把这个梦里有东西这一步一步的，你不去除过失，你也聚不起功德来，等着你去除了过失了，聚的这个功德呢，你说这也是这个邪见，也是执着梦里有功德有东西，哎，把这个也舍掉。结果呢，前边这三步一步一步，你这舍的就相当清净了。最后呢，普遍的舍，把这个舍扩大到梦中一切法，哎， 然后最后你一定能够证到大舍，就是从梦中醒来。须菩提，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菩萨摩诃萨于十法中，就是怎么看待梦中有没有人啊，有没有鬼啊，有没有众生啊，哎，于是有没有精神存在啊，在这个问题上应当了知有五种相修行舍法。哎，梦中的精神存在也修行这五个步骤。哪五个呢？第一个，捐出诸不正见，记住杂染。所以这个记住杂染不用你那个佛这样给你讲清楚，说种子也就转换了。哎，你不用考虑，你就功夫下在这个捐出诸不正见，就是认为梦里有东西的邪见，你就去除它就行了。第二个，这得到这个说梦中一切法空的正见了。然后第二步呢，远离一切过失，捐出诸杂染舍。哎，就是主要的正见得到之后呢，还要去除一切过失，就是一切不重要的，哎，琐碎的，就是等于说你比如说我能看懂大乘佛经了，哎，这你得到正见了。但是你扭头一吃饭，你又忘了，你又觉得有饭可吃了，哎，这就是一种过失。哎，把你那个学的这个金刚经的如梦观扩大到吃饭，扩大到睡觉，扩大到走路，扩大的，哎，甚至梦里头你都能够做如梦观。哎，慢慢的就远离一切过失。如果你做梦的时候还是当真的，那不是也是一种过失吗？是不是啊？哎，远离一切过失，就是把这个正见，哎，比如说咱们举这个例子，就是比如我做如梦观，这是正见了。做如梦观呢，能够时时处处，哎，如理思维，这就叫远离一切过失。哎，老用正见来看待周围的，用如一切如梦幻泡影，应做如是观。哎，一开始一天做一小时，后来一天做八小时，后来这个梦里头都能做如梦观，这不就是慢慢就远离一切过失了吗？你原来做一小时如梦观的时候，你读经的时候才能如梦观，你等于是远离了一点儿过失，是不是啊？哎，这就是扩大范围。第三个，摄去一切功德，捐出诸杂染舍，就是你修的不错了，哎，过失也少了，正见也有了，邪见也少了，哎，这个时候你就会认为我有功德。实际上一开始呢，还得加强这个，说，哎，你这样修就功德很大，哎，你读经功德很大，你懂了之后更功德更大。一开始你先得建立这些，你最后你才能舍这些功德。如果你连这个有功德都不知道，你连看经都不看，你最后你舍什么功德呀？是不是啊？这是一步一步的。第一步没正见，后边都谈不上远离一切过失。你知道什么是过失啊？哎，你根本就你知道你认为是过失的，可能你没正见嘛，可能你就是不是过失。哎，所以你连这个正确错误你都还不知，什么正确什么错误都不知道，你怎么知道怎么远离一切过失呢？所以这是一步一步的，先得正见，然后把正见扩大，去除一切邪见，然后呢，把这个我认为我修得很好，这个功德，你说呢？实际上这也是邪见，也是执照梦中有法，把这功德也舍掉。最后呢，把梦中一切法都舍掉，就是无差别的哈，都是空，都是没有，哎，全都舍掉。最后达到正空性。好，这就是慈悲喜舍四无量心。佛呢给我们分五个步骤来修行。哎，你多读，慢慢多想，你就知道怎么做观了，知道怎么作意了，知道怎么如理思维了。哎，每个经佛都是在教我们怎么修行，怎么开悟，怎么从梦中醒来。哎，你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你这就是在这个从梦中醒来的过程当中，因为你现在学的是正见，是吧？是佛教的方法，当然了，自己还得这个下去复习，还得反复琢磨，还得有更好的理解，还得真的做观，不能光听经的时候做观，是吧？放下经书之后，哎，看到这个面前的一切法的时候，还用这个五个步骤来做观。当然，这五个步骤是一个一个来，不是一块来的。但是佛呢，先把这个开悟的方法告诉我们。下边呢是修行六度， 我们看怎么修啊。复四须菩提，菩萨摩诃萨于色法中应当了知有五种相，修行布施波罗蜜多。这第一个呀，是先修六度的第一度布施度。何等为五？说五相修布施，哪五相呢？就是布施也分五个步骤。看第一个步骤，我要修布施了。第一个步骤，佛说怎么修啊？说你先修誓愿施，哎，发誓愿，哎，我要修布施，哎，四弘誓愿是吧？这个什么众生无边誓愿度是这个什么这个就是法门无量誓愿学，你众生无边誓愿度，这就是一个布施啊。你度众生就是布施啊，布施法是不是啊？布施正法，哎，先发布施的这个誓愿，这个不容易的，哎，你像这个不学佛的人，很一般的人，我凭什么帮他呀？我该他的呀，哎，他还觉得挺有理。你就是该众生的，你要是不该众生的，没这个业力，怎么会把你拽到这个轮回的梦里头呢？是不是啊？就是该众生的。你因为什么？因为一般的习惯，众生都是取，哎，很少舍。你取的多了，不就是借债多吗？你债务你就得还，哎，所以呢，发誓愿布施，你就是什么呢？我因为造了无始，造的这个取的业太多了，欠众生的债太多了，我现在呢，发誓我要布施，我要这个出离轮回，哎，不要这个再让他们老拽着我做梦了。誓愿师先发布施的誓愿，四弘誓愿，发了这个誓愿师之后，具体的佛说第二步你就修什么呀？修财及无畏师。财师这个一般人都能理解，不学佛的也知道，哎，这个欠众生的，不要说欠，我想做好事，哎，修财师，用这个东西，哎，物质钱的力量来帮助别人，财师。及无畏师，无畏师是什么呢？就是众生有困难了，精神有这个障碍了，哎，受到打击了，你去呢帮助他建立信心，帮助他恢复这个信心吧，哎，让他变得不害怕，不这个就是不烦恼吧，无畏师，哎，帮助他这个达到正常的精神快乐状态，哎，无畏师。就是帮助他解决精神这个烦恼，就是无畏师。所以说有的人说我不是，我想布施啊，我没钱呐，那想的太窄了，布施钱布施那才是多一点，而且钱布施不是一个最好的布施，哎，无畏师你能不能这个安慰完众生，帮助帮助众生啊，哎，需要你一个态度，可能这个呢帮助比给点钱可能那作用更大，是不是啊？先修财师无畏师，再进一步提高层次修法师，哎，你帮助点财物你能解决多大问题，你帮助无畏你能解决多大问题，你帮助他学大乘佛法，让他知道怎么从梦中醒来，这才是大事，是吧？哎，帮助他彻底把一切苦，彻底这个得到真正的快乐，哎，法师这是又高一个层次，哎，就是等于你这个法，注意这个法师啊，从这个一般意义上来说是指的方法，就是不光是佛法，就是一般说啊，你比如说这个众生比如说他这个走路不知道这个路怎么走，你告诉他，哎，用话告诉他路怎么走，这也叫法师，哎，告诉他走路的方法，到达那儿的方法。但是这个我们佛教徒呢，大乘佛法的核心呢，那是告诉他怎么从梦中醒来，这是真正的法师，哎，法师范围很广，就是你告诉他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就叫法师，哎，所以人们修布施啊，路子宽得很，处处可以布施，哎，这个不要光想着钱，哎，钱的作用说老实话那个很受限制，你给他多少钱真正能解决的问题吗？恐怕最重要的还是思想问题，你帮助他解决思想问题，最重要的就是帮助他，告诉他怎么他能够怎么这个解决问题，哎，就是怎么 解决这个痛苦啊烦恼啊怎么解决呀、啊、核心就是从梦中醒来。哎，所以这法师叫授人以鱼，告诉他怎么这个生活，哎，他用他学会这个方法他就能生活得很好，这叫法师。并不是说你帮他这个多少钱，帮他多少这个吃几顿饭，哎，这就高级了，哎，法师。所以布施里头啊最高就是法师，法师为最，哎，这是对人最有功德的帮助，最有作用的帮助。然后再提升就是什么呀，就是扩大范围，扩大到梦中一切，就是这个施成了习气了，成了习惯了。哎，不恰当的例子就是像世间的那个雷锋，哎，他不帮助别人难受，哎，成了这个叫习气了，哎，就是整个人生，他说是人活着的意义就是为了让别人过得更美好，哎，就是建立这种世界观，这是说世间的。实际上啊，这个世间的他建立的这个呀，说老实话，不咋地，怎么不咋地啊？你帮助别人过得更美好，你自己的人生目的是什么你都不知道，你自己没人生目的是吧？我活着是为了让别人过得更美好，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叫更美好，你怎么知道帮助别人更美好呢？都很糊涂的发的这个事，是不是啊？你自己说我没有目的，我的目的是让别人过得美好，你自己都不知道人怎么叫最美好，你怎么帮助别人最美好呢？就是糊涂的很，就是还没解决说你是从哪来到哪去，你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人生意义是什么，你都没搞清楚，所以说这种糊涂话。你自己人生意义不知道，你说我为了帮助别人好像这就是我的意义，这是糊涂话。你自己都不知道人生为什么活着，都不知道这个意义，你能帮助别人获得意义吗？所以你这个雷锋人们就佩服得很，实际上你仔细分析啊，是个糊涂人，哎，你怎么叫美好，是不是啊？哎，等于你要是用我们佛法来分析呢，等于他就是帮助人们加强梦嘛，加强轮回嘛，加强执着嘛，是不是啊？哎，所以实际上是对人帮助啊，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哎，帮助轮回，反正大家都轮回，你说轮回里头能有美好吗？能有快乐吗？能有幸福吗？能解决问题吗？哎，越轮回越这个烦恼，是不是？所以这个只有用大乘佛法才能把这个师啊，哎，真正的法师真正告诉别人怎么从梦中醒来，哎，真正能解决人痛苦，真正给人大快乐，哎，这样的布施啊才有意义，哎，有目的有目标，哎，这个施把它养成习气，扩大到一切法，这就是第四个施。然后他你继续这么修，必然的结果就是大施，变成大菩萨了，哎，这个布施的力量，这个功德非常的大了，哎，这叫大施。好，我们再看这个第二步，第一个是看东西布施，第二个是看这个精神作用布施。须菩提，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就是你看待梦中的这个精神存在呢，哎，梦中这个男女老少，梦中的人，你也要修布施。这个怎么修布施呢？菩萨摩诃萨于十法中，哎，对梦中的精神存在的看法中，应当了知有五种相修行布施般若蜜多。波罗蜜多是到彼岸，就是你这个布施得让人到彼岸，彼岸是什么呀？就是大事，就是从梦中醒来，这才叫布施。哎，记住这个布施度，哎，度是把人要从此岸度到彼岸，那才叫布施。大乘布施不是说你给一碗饭，就是你像雷锋他就广叫布施，他不能叫布施波罗蜜多，就是他不能让人到彼岸，他老在那个梦里头此岸在这瞎折腾，所以他不能叫到彼岸，他也不能叫渡人，因为他渡不了，大家都在河里头 淹着，是吧？都是在河里挣扎，都是在梦里头这个烦恼痛苦。哎，谁这个暂时的现在多一点少一点，那没多大意义，反正六道轮回老是在那儿轮回，哎，大家都一样。所以呢，布施度就是你这个布施能把众生从梦中唤醒，能让他成这个初地菩萨，彻底度一切苦厄，彻底解决问题，这才叫度，这才叫到彼岸。说那我怎么布施就到彼岸了呢？何等为五？一誓愿是先发誓愿，我要无边众生誓愿度，哎，我要度所有众生。把这个原理刚才我讲了，为什么你要发这个愿？哎，不是说你这个厉害，你帮助别人，不是，是你前身中邪见深厚，犯了很多的错误，取了很多的债，借了很多的债，所以你现在呢要布施，要还债，你要目的是出轮回，不但自己出轮回，还要把这个出轮回的方法告诉别人。哎，发这个誓愿，无量法门誓愿学就是这个意思。哎，无量法门是你，因为你可能有这个几个法门，你就正从梦中醒来了。你为什么要学无量法门呢？就是为了让别人也从梦中醒来，为了还众生的债。哎，这是第一个要发布施的誓愿。第二个要修财及无畏施。哎，这个跟上边区别就是，第一个是看着东西来怎么修，这个是看着众生的这个梦中的人怎么修。哎，就是人际关系上，哎，也可以用财施、无畏施。第三个法师，哎，这就是最高阶段了。最高阶段的后边呢，后边是扩大范围，哎，法师最高，后边是把这个法师扩大到一切，哎，一切能够法师的机会，哎，都法师。实际上你修行的好啊，你一切时间都是在法师，哎，最后达到从梦中醒来就是大师。第二个是持戒，我们接着来啊。就主要是学看佛怎么教我们这个修的方法，学佛的这个观法，学佛的这个修行方法。复次须菩提，菩萨摩诃萨于色法中应当了知有五种相修行持戒波罗蜜。哎，持戒也可以到彼岸，所以你要是认为说有戒可持，你就到不了彼岸。你认为梦里有人有戒，哎，我在持戒，你这就是没正见，就是邪见。为什么呀？你认为梦里有人有众生，哎，我不伤害他，我持戒，这都是加强梦的，到不了彼岸，你成了加强彼岸，加强此岸了。你等于是在给自己的这个身上绑绳子，绑在梦里别这个更出不去。哎，所以这个持戒啊，哎，外道也持戒，哎，你光修持戒那是错误的。是加强梦，是给自己往身上缠绳索，虽然是一个不错的绳索，哎，好像比别人高明的绳索，但是呢还是绳索。所以修行持戒波罗蜜就是你得持这个戒呀，你得能让你到彼岸的戒。那怎么持啊？就是持戒的同时呢，三轮体空的持，就跟那前边布施一样，哎，三轮体空的布施，无人无我无众生的布施。这持戒也是无人无我无众生的持戒。哎，说梦里头没有人，我怎么持戒呀？你是为了修你这个心，因为你前生啊贪的太多，从众生那取的太多，借的太多。哎，虽然没有众生，但是你前边做梦就是那么留了那么多的记忆，就是外边有人，我要这个多挣点钱，我要多甚至偷人家东西，是吧？哎，杀人越货，你前边梦里头虽然你杀了人也是没杀人，越了货也是没抢，但是你留下记忆了，你留下那个贪的记忆了，你有这个记忆呢，这个业力就要拽你做这个六道轮回的梦，所以你得改变这个记忆，你得修这个心。哎，所以我们修六度不是有六度可修，而是为了什么呀？改变记忆，修自己这个心，把这个贪的记忆换成什么呀？换成布施的记忆。说我为什么要布施啊？因为前生贪的多， 你要想对治这个贪，把这个贪换成就是不是把你拽入做梦的这个业力，把这个力减轻，怎么减啊？当然了，你说我从此我不贪啊，我就这个够吃就行了吧，你那个就是改变的力量不大。你前头贪的太多了，取的太多了，欠债太多了，现在我主动的还，这个就力量大了，是吧？哎，我尽量的布施，我尽量的还债。其实你还债呢也无债可还，还了也是没还，但是就在你这个梦中还债的时候，你就对治了这个贪心了，你这个心就越来越不贪，越来越平和，越来越这个就是离这个梦啊就越来越远了。这个把你拽入梦中的那个夜里就越来越力量小了，你就越容易从梦中醒来。我们所有的修行，刚才一开始说了，凡夫在梦中所有的修行的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从梦中醒来。所以你要想修行持戒波罗蜜啊，要想修行持戒还要到彼岸，还要从梦中醒来，你必须修什么呀？三轮体空的持戒。无人无界也没有持戒这回事，必须是做如梦观来持戒。说我做如梦观我就不持戒行不行啊？那你改变了，换不了那个染污种子，你原来那个贪心记忆你怎么办？你不修持戒，你不修这个布施，你怎么这个改变原来的那个贪嗔痴的那些加强梦的记忆啊？所以呢，修行持戒波罗蜜就是说用正见来持戒，你就能到彼岸。我们看这个佛怎么说啊？说五个步骤何等为五？一，饶益有情戒，这就是帮助有情。你为饶益有情，我就是说这说好听的，实际上你是还众生债，是吧？你饶益有情就是帮助有情，实际上你前边贪心太多了，你还众生债，这是一个戒。第二个呢，定法戒，修定。修禅定，前边啊乱动乱心，这个胡思乱想太多了，现在呢不要胡思乱想，把心收回来，这个修禅定，这也是一个戒，戒这个胡思乱想。再一步修无漏法戒，那就是修智慧。漏是烦恼，无烦恼法，你怎么无烦恼啊？你只能修如梦观，从梦中醒来才能彻底的无烦恼。所以必须修空性正见，修般若空观，你才能修成无漏法，就是没有烦恼的法，从梦中醒来才是正道无漏法。所以呢，又要修定，又要修慧，最后前三步这个基本成功之后呢，把它扩大到一切戒，就是又戒胡思乱想的这个定法，又戒这个认为梦中有东西可贪的这个贪法，就是把它扩大到梦中一切法，最后你就证到了初地。一证到初地啊，那是真正的戒，大戒。你在梦里头戒不彻底，是吧？真正没有梦了，你就没有贪了，那就真正大戒成功了。好，我们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就先学到这儿。这个经不错吧？道理讲得非常透，然后呢还教具体方法，这个具体观法教得特别具体。大家可以反复的学一学，你这一个经学好啊，说老实话，对你的这个修行就会有很大的这个帮助，很大的提高。好，我们来回向啊。